Passage 2.
那么，今天应学校的邀请，就中国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中国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你们学校给我的要求中，就希望我谈一谈中国加入WTO的历程及入世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展望。 因为在座都是很年轻的同志，对中国当年入世谈判的经历呢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我就想介绍一下我们中国谈判的历史的回顾。中国入世3年以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中国入世谈判的15年，特别是最后的10年，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历程。 因为它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那种复杂性、那种艰苦性，也反映了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也反映了全世界怎么适应和接受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中国入世谈判的回顾，确实从很多方面 反映了我们中国一些重大的历史的侧面。那么，关于我们中国从1986年到2001年结束的15年的谈判，我想主要是分3个阶段，这3个阶段都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我们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86年到1992年底。这6年时间里面，我在入世谈判结束以后做的报告中讲过，我们中国谈判的前6年其实是解决4个字：市场经济。今天，市场经济对于我们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概念，但是在92年以前，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讲完全就是一个禁区。可以说，市场经济对于当时来讲等同于资本主义。谁讲市场经济，谁搞市场经济，谁就是搞资本主义。 但是大家知道，关贸总协定，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和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所谓的市场经济俱乐部。那么，你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我们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没法满足当时关贸总协定各个契约方的要求，所以谈判进行得非常的艰苦。 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描述是什么呢？是所谓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非常复杂。当时我们的谈判对手首先就不知道什么是商品经济体制，他们好像觉得是百货大楼商品堆积起来的一个体制，所以 对这个体制，他们不熟悉、不了解。虽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来解释什么叫做商品经济体制，可是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另外呢，他们认为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是不能够结合的。他们认为市场调节是客观范畴的东西， 它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就像水从高处向低处流一样。而计划调节是属于主观范畴的东西，它是由政府来做出的一些决策制定的一套政策，所以他们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一个客观范畴的东西和一个主观范畴的东西是很难结合的。 当然，我们解释在中国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可以结合的，而且结合得很好。那么他们说，我们承认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是可以结合的，但是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结果就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得不透明、不稳定、不具有可预见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你们一会儿用市场调节，一会儿用计划调节，不知道什么时候用计划调节，什么时候用市场调节，什么时候市场调节的力度大，什么时候计划调节的力度大，这样就使得整个经济体制是不透明的、不稳定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入市谈判确实碰到了很大的困难。难就难在我们当时不接受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后来我记得从这样一个宏观的层面上来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微观的层面，也就是从企业的运作来研究市场经济体制。大家知道，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会从企业的健康得到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运行的体制会从企业的运行中得到体现。所以当时从宏观层面上来审查中国的经济体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微观的层面来审查中国的经济体制。当时在日内瓦谈判的时候，我们很多驻中国的外交官也参加了，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这次日内瓦会议上，一个很资深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提出来，他说：请问中国代表团，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在谈到企业的运行机制的时候，你们讲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两心变一心，请问中国代表团，你们这个两心是怎么变成一心的？当时我们代表团很多同事感到很愤怒，就觉得中国副官的谈判是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为什么会涉及到政治的问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建立党委书记制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所以当时大家是感到很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代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坚决跟他顶了回去。后来这位美国代表感到很委屈，他下来的时候就找我们谈，他说：龙先生，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他说，你们在过去几年当中谈这个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没讲清楚，我们想让你们从一个企业的运行机制来讲清楚这个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怎么结合的。那么这个老外当时有点形而上学了，他认为这个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就代表你们讲的计划调节，那么厂长是代表企业的利益，他是管怎样挣钱的，他是代表你们所讲的这个市场调节。那么你们把这个两心变一心讲清楚了，是不是就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讲清楚了呢？当时我们一听，这个美国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恶意，所以就觉得好，总算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来大讲一下两心变一心。所以回到中国以后，我们把很多关于企业管理的专家都请到日内瓦来给大家讲两心变一心的问题，最后是越讲越复杂，越讲越讲不清楚，把自己也给绕进去了。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书记、厂长都是上面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当时确实就绕不开这样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怎么样来适应多边贸易体制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样一套国际规则体系。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谈判很困难的时候，李兰清同志当时是我们的部长，他思想比较解放，就把我叫去说，我们能不能提出来中国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出路。所以我们当时就把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请到一起，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们承诺中国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你们看行不行？这些外国代表说，可以呀，只要你们承认是市场经济，有计划也没关系嘛，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有计划的。所以我们喜出望外，回到国内之后马上就给上面打报告。哪知道这个报告还没走到一半就被退了回来，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这是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描述，不可能为了一场国际贸易谈判来改变这个基本的提法，所以这样一条路又没有走通。所以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是矛盾的。从现在来看，小平同志这句话好像很一般，但是对当时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我们的谈判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大家觉得豁然开朗。后来到了那年的6月份，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党校讲话，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后来又到了14大，正式提出了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第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为市场经济正了名。所以当时我们记得在14大开完以后没有多久，就到日内瓦参加了一次中国工作组的会议，就是在日内瓦召开的当时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会议。我记得当时我们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全场鼓掌，鼓了3分钟，好像这帮老兄比我们还激动，因为他们逼了中国人那么多年，总算逼出个市场经济出来。所以从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好，还有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也好，就迈出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从1986年到1992年谈了6年，总算是过了这个坎儿，就是承诺了搞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整个参与国际经济，特别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